在新的一年2024年，我祷告求神的话，让你能够抓住，让一整年能够有神的真理，有对神的信心，让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要请大家来看到这一个老鹰哦，请大家想一下，针对老鹰，可不可以请大家联想，看到老鹰你想到什么？可不可以你有想到的就讲一下？爪子很厉害，很好。你知道它的爪子可以抓起一只鹿吗？把鹿抓起来飞在空中，还有豹啊，它可以抓到的这个野生动物可以抓起来，还有吗？寿命很长，多长？大概50到70哈，50到70。好，还有吗？眼睛是怎么样？有多远？好，大家猜一下，它可以看到多远？1公里吗？1000米？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知道答案哦。那还有吗？还有吗？看到水，你知道他看到水底下的鱼啊，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他不会被那个折射影响他的视力。哦，还有吗？还有没有想到什么？脱胎换骨哦，那个是听说他会40岁的时候会把羽毛啄一啄，然后重生了哈。这是有这样子的网络的传递的文章，还有吗？嘴巴很尖锐，可以吃东西啊。肉食性，它飞在很高的悬崖上。我在很多年前，我就对于老鹰的特质，特别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很直白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大家应该都读过这段经文，所以在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这个信息在我心里，我已经跟我儿子其实分享过片段哦。那所以我在今天预备这个信息，在这个礼拜我其实应该已经预备一整个月，因为等一下你会发现，哇，你整个月都在想这个信息嘛？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我把这个月发生的很多东西都放进来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一起读一遍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邀请你在2024年，让我们透过学习老鹰的特质，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视野，能够飞得更高，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的目标，能够成就这样的目标。感谢主，我们祷告恳求主带领我们在今天有一个专注的心灵，让你的圣灵、你的真理带领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主日带走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担心，都所有的焦虑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感受到你的喜乐。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生命在今年有新的盼望，让我们在2024年有一个清楚的愿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跟旁边讲一下，你会享受今天的信息。我在预备的时候就很享受了，我非常喜欢今天的信息。那先给大家看这一个动物，它是万兽之王，在那个陆地上的动物，其实它不是长得最高的，它没有比长颈鹿高，它也不是长得最壮的，它没有比犀牛、比那个河马皮还要硬，没有比他们硬。它跑的没有比猎豹还要快，可是它是万兽之王，很重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自信不可思议。那今天的重点不是狮子，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老鹰。以西结他有一个领受，看到有四活物，其中一面是老鹰。那这个象征也是耶稣的其中一个面向。那老鹰其实是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国家在他们的国旗国徽上面都用了这个老鹰的图腾，因为老鹰跟狮子其实是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在空中的，老鹰是在空中的空中之王，狮子是在地上跑的地上之王。那我今天特别要专注在老鹰这一个动物，跟大家分享有关老鹰的三个特点。那今年2024年是上帝带领幸福城市教会很重要的一年，我们开拓这个教会的第7年，所以我相信神也在带领我们要进入意向 进入梦想领受应许的季节。所以同意的跟我说阿们。好，跟我一起讲阿们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不是只是要给我一个人，是要给每一个在这个教会的家人。所以三个老鹰的特点，第一个给大家的是老鹰有无与伦比的视野。空格请你把它写进来，视野英文是 vision， 就是那个 vision，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意向或者是愿景或者远见。有一个杂志叫远见杂志。所以老鹰那个视野是你知道的时候会吓死你，真的真的吓死你。我在研究这个过程，真的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受造物。所以老鹰有无与伦比的视野。那根据研究，老鹰的视野是人类的4到8倍。我们的人类的眼睛是这样，就是一组两个眼睛，我们只能这样看。那老鹰它的眼睛是分很开的，它可以有两个眼睛看一起的聚焦，也有分开的个别的单眼的可以看的地方。所以老鹰它可以看到300多度，330、340度，而人呢，两个眼睛可以看到170度左右。好，那老鹰它的视野非常的宽广，那所有的地上的生物视力最好的就是老鹰。你知道，如果你是视力非常好，不用戴眼镜，最好我们可以看到 2.0， 对不对？那根据科学的这个研究，老鹰如果用我们人的这种 2.0 来算，它可以看到 5.0。 好，那这个你可能还不是完全的了解，等一下你会更加了解到底它的数据是有什么相关。老鹰能够看到最清晰最锐利，它看到的状态是最完整，而且它能够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伪装的颜色会骗过，但是老鹰你骗不过他的眼睛。所以在圣经一提到这个 vision 意象，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没有意象民就灭亡。在你的讲义上也有箴言29章18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这个 the people perish， 它可以讲灭亡或放肆。那放肆我们可能是比较旧以前的翻译啦，那人会灭亡，这个比较能够理解一点。所以如果人看不到未来，人没有愿景，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会失去活着的动力。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如果你对未来没有愿景，你对现在就没有力量。空格请你把它写进来，力量。你没有明天，你连现在的力量都会失去。所以如果你说2024年随便过就好了，反正每次定目标也做不到，那你就不会找方法，你就不会有力量，就不会有动力，就不会有能力，就不会有体力，你就整天躺在那里，耗在那里，醒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干嘛。所以如果对你的未来，对2024年你没有想法，你没有动力，没有体力，没有能力，没有实力，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对生活，对家庭，对工作，对教会，你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愿景，那么小组，如果小组的小组长、同工、弟兄姐妹没有对这个小组有期待，那这个小组会死气沉沉。你的小组没有心意，好像大家只是为了宗教性的义务来聚集。所以你在小组是一个，请注意一件事情，不是小组长让小组复兴，不是牧师让教会复兴，是每一个在其中的人，我看这是我的生命共同体，所以我让这里复兴。所以跟旁边讲一下，小组长很辛苦，我们要支持他。小组不是小组长的，是每一个人的。跟旁边讲一下，小组也是你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公司、对你的小组、对你的家庭、对你的教会，你没有期待、没有愿景、没有想法，你不会找方法，你不会有力量，你不会有能力的。所以跟人类的眼球相比啊，你知道老鹰它的体重没有像人这么重，可是它的眼球非常的大，因为它的比例算起来，如果把老鹰的眼球的复杂度跟它的重量换算成人类的眼球，那如果假设了，我们以老鹰这么小的重量身躯放了这么大的眼睛，我看那些数据说他的眼睛比大脑还要大，两个眼睛比大脑还大。所以如果把这个老鹰的眼睛结构放到人的身上， 你的眼睛会比现在大九倍。所以那一些想要去韩国去 眼科去整形的就不用去韩国了。你就把老鹰的眼睛装上来，就是这个结构放上来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像那个动漫里面那个水汪汪的眼睛一样的大，不用去整形你就会有非常大颗的眼睛了。所以老鹰刚刚有人有讲到它可以看非常远，它不只能够看一千米，它不只能够看一公里，请注意哦，它可以看从这里到三公里 3.2 公里以外的兔子。它可以在空中的时候它的视力可以看到 3.2 公里。3.2 公里 是什么概念？就是我每一次行走祷告绕一整圈就是这么远，我每次绕一整圈就是三公里。所以我们绕一圈是圆圈的，那如果把它拉直的话是很长的。所以老鹰它可以看到 3.2 公里以外的兔子，而且他的耐性，你知道他有圣灵的果子，你知道吗？他耐性非常好，因为他看到兔子躲在那个洞里，他可以在那边等等一两个小时，等兔子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老鹰因为在空中视野太辽阔，所以当他往猎物飞过去的时候，猎物往往不知道他正在有危险，除非到很靠近的时候才会发现危险。所以有一些在草原上的兔子，当他发现危险的时候来不及了，因为他离他的洞太远，所以。我也看了一些影片，那个兔子发现老鹰在追它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末日狂奔啊！草原到处飞奔，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老鹰它看到的 3.2 公里以外的兔子，如果把这个眼球的构造放在人眼睛里面，我用一个比喻让你知道你会多厉害。你可以在十层楼高看到在一楼的蚂蚁在那里爬行，这样比较有概念，对吧？就是你从这个十层楼，就是 最高的这个阳台，看到最低的这个阳台，这里你看到蚂蚁在那里爬，哇！那你这样都不用请侦探去侦查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不用望远镜，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老鹰它眼睛的结构，但有一些人可能你是有近视或是远视，你可能连看你的脚趾头都看不太清楚。那没有关系，我们靠着神，让我们灵里面的视力能够被发展起来。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视力，你会有最亮丽的解析度。动物用伪装色躲起来，老鹰可以分辨出来它的身上的颜色是伪装的。后面那个背景是 地貌，然后有一些的动物它的身体的颜色已经可以进化到好像跟环境一样的颜色，所以那些保护色没有办法在老鹰的眼睛里面逃过。还有一个，刚刚我们 有人有猜到它的飞行时速吗？你们猜一下它时速可以飞多快？120的三倍。它的时速最快可以像 F1 赛车，可以像高铁这么快，所以你知道，当他看到猎物的时候，几乎没有猎物可以逃脱他的眼中。他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厉害的就是，他能够很精准的计算他飞过去要花多少的时间，什么样的速度。所以，当他有耐心等到猎物的时候，冲过去几乎就是他要什么就可以抓到什么。所以，我给他看一个从老鹰的视野跟人类的视野在看。环境是看到什么？左边这个是人类的视野，你看到的是，有悬崖峭壁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可能看不太出来。这个是一个，其实它是三度空间，可是这是一个平面图。那重点就是这个悬崖这里，其中有一个点是这个，所以从人这么高的地方看下去，如果老鹰跟你一样在这么高，它可以看到这么清楚的老鼠，不可思议。那刚刚我们还有讲到老鹰，他在抓鱼的时候，他是抓鱼的高手。他看着水底下的鱼在游的时候，折射，他的眼睛会自动校正，那个颜色的折射不会影响到他的眼睛。他好像在看鱼，就像在一样在陆地上一样的清楚。所以来看一下他怎么抓鱼，声音。 样子。所以跟旁边讲一下，你可以像老鹰一样得人如得鱼。所以老鹰他真的很厉害，他很远就看到，然后飞过去可以抓，然后他还可以潜水下去抓鱼。所以你知道吗，在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我相信神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神在提醒你，你是像老鹰的受造物。神要让你等候他的时候，你可以活出像如鹰展翅上腾的生命。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一起 再一次来读一下，预备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你知道那个老鹰啊，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在沙尘过来的时候，他在暴风雨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比他体型小一点的那些鸟类，他们会躲在树叶树枝里面。但是他不管有任何的暴风雨，他的眼睛是不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眼睛有两套系统。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的人类齁，其实本来也是有两套，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那个第三眼睑，我们在眼睛里面已经是退化到看不到。那有很多的这些大自然的生物有一个第三眼睑，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第一第二眼睑就是上面跟下面，所以我们就一套这个眼睑配合一套眼睛，所以我们的眼睛就是上下可以眨眼，让那些杂物可以不会那么容易进来。那你知道老鹰哦，它有另外第二套，就是第三个眼睑。第三个眼睑在里面，那个叫瞬膜，它是左右，就像你的汽车的那个雨刷一样。所以当沙尘来，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它可以刷雨刷，而且它随身携带太阳眼镜，这个就是它的瞬膜。所以它不怕被太阳光太亮哦，去照射，它不怕水里面的那个折射，它不怕你伪装的颜色，它不怕沙尘，它不怕这一些东西。所以你知道，所有的鸟类在躲风雨的时候，它很喜欢风雨，因为风雨来的时候，它可以飞得更高。所以从老鹰的这个特色，保罗他用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老鹰它有一个第一套眼睑，它有一个第二套视野，第一套是这个上下眼睑，第二套是左右这个瞬膜。我们人也有两套生命的要去思考的系统，一套是在外体，一套是在内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这样说，我们一起读，预备来。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这里请你把外体跟内心请你把它圈起来。老鹰有第一套自然在使用的眼睛，也有第二套它需要发挥作用能够保护眼睛的瞬膜，给它的视觉系统有特殊的视力。所以是非常神奇的，它可以自动校正水中的反射，不怕亮光，而且它在夜间的模式看得比我们也更清楚，所以它的视力几乎就是无可挑剔，跟人相比它真的是太完美了。所以你看到在英文这里有 outward man， 有外在的人，有 inward man， 有内在的人。所以你看到不管是狮子或是老鹰，其实他们都不是体型最大在地上或者在空中的那个生物，可是他们里面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信心领袖的气势。我们人就像眼睛一样，我们有两套眼睛，一套我们看到天然的环境，可以看到周围的世界，这是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的眼睛需要去运作的。我们有另外一套属灵的眼睛的模式。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他可能信主20年、30年、40年，他的第二套属灵眼睛没有在用它。所以2024年我们的教会主题是与圣灵同行。我渴望透过今年，我们会在3、4月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与圣灵同行，打开你心灵的眼睛，属灵的模式打开的时候，你灵里面的内在的人，你的这一套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意象、愿景，看到神给你启示的东西。我们都不是老鹰，我们没办法把老鹰的眼睛装进来，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旁边讲一下，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会在灵里面 因为你跟神的连结，神会让你从灵里面看见环境里面你觉得太痛苦，你环境里面觉得没盼望的事，你可以从灵里面看到神要你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有灵性的人，我们不是只有外在看得到，我们是有内在，我们是有灵魂体的这样的人。所以在你的里面，如果你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更新，你不断的被神的真理建造，你里面强壮比外面更强的时候，外面的压力不会压垮你。很多人很容易一点点压力受不了，因为他的里面没有比外面更强大的东西。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一起念，预备，来，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请大家把自战自清，请你把它圈起来，自战自清，跟旁边讲一下，你跟我都会有苦楚。再跟他讲一下，自战自清的苦楚。如果你的人生观里面没有永恒，那你的一点点苦楚就是自长自重的苦楚。因为你没有永恒的观念的时候，你眼前就觉得这件事就是永恒。所以你知道苦难为什么它是轻的，是暂时的，因为你有一个永恒的视野。你知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居所在永恒。所以这个经文保罗告诉我们，你的苦难是轻的，是短暂的，对我们的永恒是有益处的。有的人会说，可是我这个苦难，有的人的苦难是你的身体的病痛，有的人苦难是你的关系的痛苦，有的人苦难是你工作的发展，每一个人的苦难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些苦难当中，你常常在问你跟你期待的目标不相关的问题。为什么老天爷让我遇到这么不公平的事？这跟你的目标根本无相关。为什么好人会遇到坏事？为什么坏人会有好事？为什么他长得比我丑，得到这么好的妻子？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些跟你自己的目标真的超级无关的 问句。请注意一件事，你的问句决定你答案的方向。常常问错问题，就常常得到错误的答案。所以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要锁定神要给你的，锁定你的应许，不是锁定你不要的。你不要常常在跟神祷告说，主啊，2024年我不要变胖，2024年我不要遇到谁，2024年我不要生气。你讲这些，你越不要就越默想那件事。你就跟神说，神啊，2024年我要变帅，我要变年轻，我要变瘦，我宣告今年我要瘦10公斤。哦，就是你要讲你要的，不是讲你不要的。有一些人在定目标真的比较没有用大脑跟智慧，就只有宣告我不要什么，你要宣告你要什么。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苦楚，请注意哦，你的苦楚如果是神允许的，换句话说， 你可能不一定知道是不是神允许的，反正你就跟神说，神，如果你让这个苦楚发生在这里，我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你要我学什么？你从对的问题里面会得到对的答案。神啊，如果你允许这件事发生，我从你的眼光，你要我看到什么？所以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什么它战又清呢？因为你有永恒的眼光，你知道这些苦楚，你看到他这里说 working for us， 这个苦楚是为了你运作，为了让你在永恒里面的益处，所以神允许你去经历这个苦楚。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遍，来，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可能你觉得这件事太困难、太痛苦、太难处理了，不要用你只是所见的眼光在看事情，你要用你的属灵的眼光看见更长远的。所以你的困难是暂时的，是可改变的，关键是你一直看着困难，还是你会看到困难后面、困难上面的上帝耶稣。你的聚焦只要调整一下，调好了，你的灵命的命定，你的灵命的处境会开始改变。 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无论做什么，好像那个人、那件事、那个情境不会改变，这个时候就是求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开始运行。每一天你让你的梦想、让你的意向、让你的愿景，你透过神的话语更新，你透过读圣经、祷告、默想，然后你在灵里面看见应许。我要告诉大家，虽然老鹰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但他有一个你有一个他没有的，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靠着跟神的连结看见别人看不见。神可以让你看见他给你生命的命定，神让你可以让你看见在2024年只有你神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每个人生命季节都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季节做一件事，可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季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够密切，你祷告，你默想，你会看见，在灵里面看见，而那个灵里面的看见会让你外在让别人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有信心，那么有魄力，那么有能力。不是因为你拥有一切，而是因为你拥有上帝，神的心在你里面，神的意念在你里面，神的能力，神的恩膏在你里面。所以你2024年你可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做。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能够参透万事，但没有人能够看透你。所以每一天你的梦想、你的思想、你的愿景、你的意向，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你问神，神，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要对我的生命说什么，对我的2024年要说什么。所以很有可能你从过去到现在，你有一个慢性的疾病，或者你有一个很期待改变的疾病，或者期待疾病得医治，你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宣告这段经文在我的疾病里面要应验。我要请弟兄姐妹注意听一件事，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有医治的恩膏。不是只有小组长、牧师、大布道家有恩膏，是你完全的相信他，宣告神的话语，圣灵的运行一降下来，你会瞬间经历那个医治。你相信你就会经历。所以有心血管疾病的，你可以宣告，你可以在灵里面看见神的血，耶稣的血在你里面跟你换血。你有肿瘤，你有癌症的，你的家人有这样的疾病的，你祷告宣告，你吃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细胞在灵里面转化你的细胞。你心里有忧郁症、有死亡的阴影的，你领受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重生，你不会再像以前这样子忧郁不准，觉得过不去，你不会再带着忧郁行走每一天，你把所有的束缚压迫都放下。很有可能你现在已经没有被压迫了，没有被束缚了，你现在已经是很富足的。可是有一个可能，你在小时候曾经被压迫、被家暴、贫穷，所以你现在有一种贫穷的灵，或者是一种觉得没有自由的奴仆的心。你的梦想、你的意向来到神的面前，你来默想，你跟神说，神，我要从你的眼光看到我的生命，看到2024年。我要再次说，老鹰看不到你看到的从神领受的意向。或许老鹰在物理条件比我们好太多，太多的厉害的眼睛的东西，可是你有一件事，是你跟神祷告，你在读圣经，你在敬拜中，你在默想的时候，当神给你一个意念，给你一个画面，给你一个启示，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怎么操练的话，三四月请你好好的一起在我们的这个主日，还有我们的 H1 H2， 我们都会继续来操练这件事，让你在灵里面能够领受圣灵的启示，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老鹰他有这么厉害的这些视野，当他看到暴风雨的时候，他不害怕，他的眼睛哦点点哦，就是那个沙尘啊，或者是水跑进来，他不怕的。他能够用得胜的姿态看到风暴的时候跳入风暴，然后在风暴当中他安息着，让风把他升起，他可以在风暴中滑翔得更高。所以如果你像老鹰一样可以看得很远，请注意听，不是只是肉眼而已，是你的灵里面的眼睛，你可以从老鹰得到启示，你是一个老鹰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如鹰展翅上腾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可以跟神祷告，神可以启示你，你可以看见未来的一个基督徒。跟旁边讲一下，你是像老鹰的基督徒。我请大家两个两个分享一下，从这个第一个重点，老鹰有这样的无与伦比的视野，那 对你的生命，你觉得在这一个点有没有什么提醒？一个人三十秒就好，现在开始。老鹰有无与伦比的视野，跟旁边讲一下，你也有无与伦比的视野。但你不是靠着老鹰的眼睛，你是靠着上帝的心意。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如果过去你的生命曾经被撒旦偷窃了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关系、你的一切，请注意听，生命记告诉我们，当仇敌一条路来攻击你，他会从七条路逃跑。箴言告诉你，当这个仇敌小偷被找着，就要被还七倍。所以我宣告2024年，你让神带领你看见神给你的视野跟愿景，他不只要还你一倍，要还你七倍，他要让你用得胜的姿态面对风暴更高。同意的跟我说阿们。所以这是第一个，老鹰他有无与伦比的视野。第二个，老鹰他能够在暴风雨中翱翔。空格经里填暴风雨跟翱翔，那个翱有点难写，左边写白大石，右边是羽毛的羽，翱翔。老鹰能够在暴风雨中翱翔，所以如果老鹰它是被认为在动物王国里面一个其中一个最雄伟的动物，那原因是因为它最文明的就是它有翱翔的能力。你有看过老鹰翅膀都不动就这样一直上升，有看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像不是很多人都看过。那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必等候神，你好像等候圣灵的气流来的时候，你不用动，圣灵会让你上升。这个是以赛亚书40:29-31告诉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40:29预备来。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请跟我讲一下能力，再跟我讲力量，请你把那两个词把它圈起来。所以我相信2024年当你与圣灵同行的时候，神会赐给你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今天很有可能哦，很有可能你过年刚结束而已，你已经疲惫不堪了，你已经觉得哇，2024年好累啊，吃的好累，就是过去这两周实在太多食物，每天要把它解决掉。所以只是农历年后的第一周，我不知道你是带着盼望迎向新的一年，还是觉得很疲惫，觉得很软弱，觉得很不足。有一些人你在面对新的一年，内心没有预备好，没有预备用信心来面对新的一年。但请注意，这个经文告诉你，你疲乏了他给你能力，你软弱了他给你力量，神会给你超自然的力量。以赛亚书40:30一起读来，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一件事，少年人强壮的有一个特色是这样，他们以为自己很厉害，不一定那么厉害。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做得到，但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很容易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聪明，靠着人脉，靠着智慧，靠着经验，以为什么都能够做得到，但这样的人会疲乏困倦，会全然跌倒。如果你跟那个每一天有在运动的长辈，跟他一起去做一次运动就知道，他可能年纪比你长，可是他体能比你好。我有体验过好几次。所以2024年不要靠你天然人的力量，不要靠你天生的聪明。不管你的教育程度多高，你的人脉多广，经验多丰富，不要这样做。因为圣经在撒加利亚书4:6提醒我们，你成就大事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要再次讲，如果你没有圣灵的风起来，你没有气流让你上升，你的翅膀怎么拍就是很累，飞很短。你有没有看过老鹰在这样子拍然后都没有停？不会的，老鹰拍翅膀可能拍个3-5就可以休息3-5。可是你知道蝙蝠跟那个麻雀啊，他们翅膀是没有停过，然后一直左右看什么时候会被咬走。你知道老鹰在飞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看着前面看着猎物，他要吃的东西。 麻雀跟蝙蝠，谁要来扎？谁要来抓我？然后一直动，然后用走用跳的，当然没有什么安息的时候的。所以跟旁边讲一下，你不要当麻雀，不要当蝙蝠。所以2024年，你要趁着圣灵的风，你会被气流带上去。以赛亚书40章31节告诉我们，一起读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OK，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你一定会重新得力，你一定会如鹰展翅上腾。有一个关键是等候耶和华的，这里面英文他讲到说 But who hope in the Lord， 也就是 那一些对主对神有盼望的，也就是你相信耶稣、倚靠耶稣、愿意跟随耶稣、愿意让他掌权的人。2024年你是有盼望的，不管你过去那一年目标有成就或没有，不管你过去遇到多少痛苦，2024年，这里我要再次讲，今天这个经文很重要，你必如鹰展翅上腾，这是神的话要告诉你，这不是我自己讲的。也就是什么呢？ 我把这段经文拆一下让你看，我们必如鹰，我们一定会像老鹰。展翅是什么？你的翅膀打开的时候，请大家可不可以把你的双手打开？你双手打开的时候，一边是信心，一边是圣经的话语，有信心，有神的真理。然后圣灵起来的时候，你就会不用动就飞很高。跟旁边讲一下，你是老鹰的基督徒。OK， 所以你一定会重新得力，你一定会如鹰展翅上腾。我知道在过年前，其实有一些人可能经历了一些很痛苦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句话我相信是神要我今天告诉你的，你一定会重新得力，你一定会展翅上腾，因为你等候神，你对神有盼望。所以2024年我要再次宣告，我相信这是神的话语，要祝福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要以身为这个教会幸福城市教会的主任牧师来宣告，来祝福。我祷告2024年神要赐给每一个人，你有更新的能力，更新的力量。神要让每一个等候神的人如鹰展翅上腾。跟旁边讲一下，牧师在讲的就是你。所以2024年我真的要祷告，要宣告，如果你今天刚好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要跟你讲，你不是刚好运气好，不是偶然来，是神要带领你来这里。因为在2024年 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画面，帮我开关一下上面这个灯。我在2月6号那时候，我跟婷琪去参加台中策略联盟，就是教会策略联盟，我们有牧者退休会。然后 那每一天早上我走到窗户，我走到阳台，大概到七八点 我在那边看 就看到了这个，每天都看得到。我看到如鹰展翅上的，你看它呢，很轻松都不用动。这个是在台北的万里，那旁边是海跟山，它一直在找气流，所以让气流一直让它升上去。这个距离很远，所以它常常会聚焦，会跑掉。那这是第一天，然后这是第二天，刚刚那第一天，这是第二天。那第二天我看到一只、两只，上面还有一只、三只，还有一只、四只。你知道为什么吗？云雾在那里很多，所有的鸟都跑来这里，那老鹰都跑过来。啊，因为有云雾，整个挡住了。你看到这个很远哦，旁边是海。山非常的远。所以可以开灯。所以你知道老鹰他善用他的眼睛，善用他的翅膀，善用他的智慧，他会停留在一个地方，他在那边等等这些风雨来，等暴风雨来的时候跳入风雨里面，让上升气流把它带起来。所以很有可能你过去那一年过得不是太好， 有没有可能神允许它发生，可是你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等候神，说神你要我学什么？可能你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有这样的家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公司，为什么有这样的点点点。你知道你问错问题你就得到错误的答案。你可以回到神面前说，神，如果这个暴风雨是你允许的，你要我如何飞翔？所以你知道他老鹰他穿越风雨轻松的翱翔。你知道一般的云层 云层啊，大概是一般的云层大概是1000公尺左右，那有少部分的雨云的云层大概是2000到5000公尺，所以老鹰会飞到大概是3000到4000公尺的高度，也就是它比一般云层1000公尺大概飞比它高2到3倍，甚至是4倍左右的高度。那你知道一般的这个商用的直升机啊，它大概最高民间的商用直升机大概可以到4000公尺，老鹰可以飞得比它更高。所以老鹰它可以飞3000到4500公尺的高空，比日本的富士山、台湾的玉山更高，它可以轻易的可以飞上去。所以你知道我刚刚有讲老鹰它轻易的拍打几下，你刚刚有看到那个老鹰根本都就放在那里，那大部分的鸟很用力拍。跟旁边讲一下，牧师不是在讲你。不要一直做一些不是神要你做的事啊，怎么做这个也没用，做那个也没用啊，你怎么都不做，怎么都我在做。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一直在做一些不是神真的要他做的事，然后一直抱怨为什么你不做，都是我在做。你可以祷告神，如果这是你要的，你感动他自己愿意做，不是我这边拼命的做然后叫别人也一定要来做。可是很多时候是这样，你没有等候神，那是你天然的感觉，你想要这样做就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你要祷告让神能够帮助你知道这是圣灵的气流，你就跟着他往上飞。所以很多的鸟就是用力的乱拍，不是也用乱拍了，因为它的身体结构是这样，它就是需要拍。可是老鹰的结构它拍个几下飞很久，所以少年人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会全然跌倒。再次提醒，依靠自己很累，依靠圣灵轻省充满能力。所以如果你在公司经营你的事业，你在教会经营神给你要服事的领域，你在家里经营你的家庭，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圣灵的感动、圣经的真理会比你做很多事情更有效果、更有能力。所以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的命定，所有一切的成就，你倚靠的是，你知道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说劳苦重担的到我面前来一定会得到安息。所以你要懂得来到耶稣面前，你跟耶稣说，耶稣我来到你面前了，我要领受你给我的安息。所以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2024年你要学习敏锐圣灵的气流，然后你就跳进去风暴中，然后让那个气流带领你，你就在那边安息的时候就得胜。所以我再次提醒弟兄姐妹，暴风雨是生命的本质，不是你躲它就没事，暴风雨总是会来。因为在圣经耶稣这样子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跟旁边讲一下你会有苦难，不是我不讲不想就不会，它就是会来。但 请注意哦，这句话很重要，有苦难有风暴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面对，怎么思考。不是我不要想不要说不要面对就好，你越逃它就越追你。所以暴风雨的目的请注意听哦，它把你带到更高的位分，它把你带到更高的位置。所以当你被圣灵带领的时候，那些烦恼那些挑战，你乘着圣灵的风胜过，你的能力你的恩膏更强，下一次一样的问题来，你已经不会再被这些问题击垮。所以再次提醒你，当暴风雨你真的挡不住的时候，靠着神给你看到的愿景，勇敢的乘风，让圣灵带领你。再次给大家看这个画面，你跟我们就像老鹰，当你展翅的时候，带着对神的信心，带着对圣经真理的认识，这样的信念的翅膀，然后让圣灵的风让你吹， 往上升。所以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2024年用信心宣告属神的意念，在你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在那一些要攻击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那一些在你里面你靠着加给你力量的神，你凡事都能做。跟旁边人说，这些话语是要对你说的，但是或许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帆风顺，可能你正在暴风雨，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一切疾病的风暴、经济困难的风暴、争吵的风暴、失望的风暴、形象低落的风暴。我给大家这个答案，这个解答，我一直要你围绕在这里，你就像老鹰一样打开你翅膀，用对神的信心、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依靠圣灵，神会带领你提升。所以以赛亚书40章31节要提醒弟兄姐妹，你要等候圣灵，你会如鹰展翅上腾。在这里我请大家在你的讲义上，那个如鹰展翅上腾再次把它圈起来一下。老鹰它能够驾驭风暴，飞越风暴，把风暴当作兴盛繁荣乘风 上扬的操练。我问你一下，你有没有曾经从高空玩高空弹跳的活动的警举手？好，请放下一位。你有没有曾经玩过什么降落伞或脱衣伞的举手？好，请放下。我们教会玩的人不多哈。你知道，如果你玩那个脱衣伞，我上次听那个奇文哥跟肖大哥他们20-30年前听到人说，哦，那个要一直跑一直跑，然后飞起来，然后现在还要跑跑跑，哦，听起来有点危险。那最近我跟婷琪我们做了这个东西，脱衣伞坐着，然后在船上就这样放风筝放上去。你知道那个上去的时候我超害怕，你知道那个船啊，把你像风筝这样放的时候啊，飞到大概10层楼高左右，声音可以小一点。我那时候飞上去的时候，我看着婷琪，我很惊讶，哇，好开心，好开心，我这边抓着都不敢动，我才知道他真的比我大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看远一点就好，我一直在看下面什么时候我会掉下去。所以老实说，我发现那一趟旅程，我发现他信心比我还大。这个是已经更高的画面哦。那这个其实是蛮特殊的经验哦。在那么高的高空，这是从后面拍下来，这很高哎，10层楼左右的高度。你知道，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在想说，怎么那么久都还不赶快下来？其实才10分钟而已，我吓得要命。然后顶级好开心，好开心，我看好远，整个那个沙滩全部都看得好清楚，超开心。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你一直看着你即将陷落，你就更焦虑；你看着更远的地方，你就享受乘风破浪的感觉。所以挺起有帮助我，那时候我赶快多看远一点，一望无际几公里的沙滩，哇，超开心。所以有没有可能你在苦难当中，你是不会避开苦难的？当我坐上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花这个钱在上面真的害怕。不过很棒的一件事是真的看得很远。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苦难很真实，你不能轻看苦难。你不能跟别人说，一定会过去，没事啊。你讲这种话很危险。当别人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我可以陪你一起面对，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分享。苦难，不管我们经历什么，请注意，每一个苦难，当你等候神的时候，都可以被转化，成为对你有利的因素。请注意听哦，每一个苦难都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这个机会就是让你更接近上帝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苦难，你不会拼命的来寻求神。我那时候飞在上面的时候，就主耶稣，请你让我们平安的上去下来。你知道苦难让你真的会认真的来仰望神。所以罗马书8章28到29节提醒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默想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29节一起读来，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2024年如果现在已经经历了一整年，那么在万事当中，在经历这一些神允许他发生的事情，那我可以跟神学什么？我怎么回应这些事情，让我可以更像耶稣？记得吗？我在上一周、前一两周，我在主日跟大家分享，你要设目标，不要只是设你要做什么，你要设你要成为什么人，你要成为像耶稣这样的人。再次提醒弟兄姐妹，苦难会来，试炼会来。跟一些圣经伟大的人物学习，其中一个很棒的人物是约瑟。我们最近的读经进度有读到创世纪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第二十节，一起读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再次提醒弟兄姐妹，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你要相信神不会故意把你丢在暴风雨就抛弃你，他要利用这个机会让你昌盛繁荣，荣美富足。有没有看到我们教会两个弟兄的名字？昌荣跟荣富。神要祝福你经历昌盛繁荣，荣美富足，因为你没有经历那些苦难，你不会生出恩高的。一个老鹰的基督徒应该是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靠着圣灵平静安稳的随着气流飞翔，不是像麻雀一直在看左右两边。你迎向挑战，神会带你进入命定，你要跟着耶稣成为得胜者，你要乘着圣灵的风一路的得胜。跟旁边讲一下，你会一路得胜。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老鹰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那有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要更高更远？有什么好处啊？捕猎，很好，非常好。还有吗？几乎就是这个原因。你看一切都更清楚，目标看得更清楚，看得更广、更深、更高、更远。然后你在计算怎么捕到这个猎物，那个达标的途径可以有更好的计算跟想法。所以2024年，你如果对今年完全没有想法，这一切你都没办法去发生的。2024年，神要带领你飞更高，让圣灵的气流带你看到更清楚的目标。所以愿神让你跟我们在2024年如鹰展翅上腾，与神一起飞翔。你知道吗？很多又大又难的事情，从人的眼光看真的难，可是如果你不能够相信神迹，不能相信不可能的事，你就不会拿来祷告。祷告就是你做不到，你交给神。你知道很多次我在为一些教会希望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有人说，哦，这个你也敢祷告啊？就是我不敢才敢跟神祷告啊，我不敢自己做，所以要祷告让神做嘛。所以2024年，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挑战，挑战会成为成功的人的常态。你看到挑战已经是你的舒适圈了。老鹰的基督徒是这样，我看到风暴的时候，哇，太好了，我可以飞得更高了。老鹰的基督徒看到风暴，我有一个态度，就是我看到它，那是对我的永恒有益处的，我可以乘风飞得更高。所以面对风暴跟挑战的态度，即使你会面对风暴，不代表你会停在风暴；即使你正在经历挑战现在哦，不代表你的生命现在已经结束；即使你现在工作有瓶颈，不是走投无路了，你先想一想，你有没有开始等候神？你觉得服事有困境，不是神远离你，只是你继续在等候神的时候会等出恩膏来。你觉得无力感，等候神你会重新得力。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如果神允许你经历这些可怕的风暴，那么可能神就是需要让你经历这些风暴，因为他要带领你乘着圣灵的风去到神要给你的目的地。就像老鹰透过暴风雨越飞越高，越看越远，然后配搭他的时速300公里，然后他的视力不怕风雨，他可以抓到他的目标。最后一个，今天老鹰的特点是这样，老鹰会迎向阳光。跟我讲一下迎向阳光，请大家空格可以填一下。当所有的鸟他们看到阳光看到雨飞走的时候，老鹰看到阳光看到雨往上飞的， 箴言在二十三章第五节说，如鹰向天飞去 ，toward heaven。所以老鹰的专注点，它不是看着下面而已，它不断的往上飞向太阳。那为什么它要这样飞？它眼睛不怕瞎掉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它有第三眼睑哦，很好，刚刚大家都有记起来的哦。所以请注意哦，它有第三眼睑，第一层在外面，第二套在外面，然后第一套在外面有上下，第二套在里面有左右，它的瞬膜。好，所以老鹰往日头飞的时候，它天生的太阳眼镜可以保护。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是日头，跟我讲一下，神是日头。然后跟我讲一下，神是我的盾牌。跟我讲一下，神要赐给我恩惠跟荣耀。所以要提醒弟兄姐妹，神没有留下一个好处不给你这个行动正直的人。神是日头，会照亮黑暗的地方，保护依靠神的人。再次提醒，你的帮助不是看着地上，不是从地上来的，你的帮助不是从地上来的。所以我请大家看我一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是跟你讲一下可不可以帮我，然后找人脉，找人诉苦，找 Google 问，找 AI， 你不要一直看着下面，你要往上看着神是日头，看着神是日头。再跟我讲一下，神是日头，日头不在地上的，你的眼睛要往上看，所以你的帮助是向山举目，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神而来。所以再一次提醒，为什么我这么多问题，问题一直追着我，那你就飞到天上，乘着圣灵的风去到天上。问题无所不在的时候，看着耶稣，让圣灵的风把你带起来。所以甚至保罗也提醒我们哦，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跟我念一次，预备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把那个思念上面把它圈起来，思念上面哦，你要去想 on things above， 在想所有在上面的事，属灵的事情，想那一些在上面的事。这是 NKJV 的英文版，那 KJV 比较古老的英文版，它是 set your affection， 设定你的情感。所以你的心思想上面的事，你的情感感受上面的事，你下锚在天上属灵的事。所以当你在看 Netflix 的时候，不要只看韩剧，有时候要看一下弥赛亚，有时候属灵一下，不要总是一直吃地上的食物，要吃一点属灵的食物。所以我再给大家看一个 Messenger 的版本，一样是哥罗西书三章二节，他说不要踏拉着鞋，眼睛盯着地面，全神贯注于眼前的事，你要抬头仰望，警惕基督周围发生的一切，那里才是行动的中心。跟我讲一下，那里才是行动的中心。所以当你遇到困境，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你不要看着问题，不要看着地面，你知道你一直想要面对问题，去看着问题，你就像彼得，他本来可以走在水面，可是看着暴风往下一沉，神迹都消失了。你要2024年练习这件事，抬头仰望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那耶稣基督要我学什么？警惕基督周围发生的，从耶稣的眼光看到，那是你行动的中心。所以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你今年所有发生的问题，不要源头到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把根源回到耶稣基督，仰望耶稣，从耶稣的思想、耶稣的感受、耶稣的角度看所有一切的事。所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老鹰在空中有敌人吗？有一个动物比它还大，秃鹰。秃鹰它的翼展比它还大，它的身体比它大，你知道吗？在空中打斗的时候，老鹰总是赢的那一个。那什么时候秃鹰可能可以赢呢？秃鹰把它的翅膀整个把老鹰包起来，然后它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打赢，就是让它一路两个都不飞了，一路往下坠，坠到地面的时候一直把它压在那里。但是老鹰很厉害的，它知道它打不过的时候，它就逃走就好了。所以你要记得，2024年如果你有遇到敌人， 那一些讲八卦、讲负面的、讲批评的，你就离开就好，你不需要去回，你不要听到那里在讲八卦。哎，我一起来听一下，听得 好舒服。你知道秃鹰都在吃那些死的尸体，你不要只是每一次都听别人告诉你的，听别人读完的圣经，你要自己读圣经。老鹰吃的是新鲜的，他不吃死的肉。你要成为老鹰的基督徒，是你每一天在读神的话，有新鲜的启示、新鲜的恩膏、新鲜的能力在你身上。所以神不会刻意创造你说你是个失败者。你知道吗？撒旦的方式就是把你压在地上，一直压在那里，久了你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所以神不会刻意创造你说你很失败，一切都结束了，放弃吧。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创造你，再一次我要说，他要使你如鹰展翅上腾。2024年，当你抬头仰望向上看的时候，你不要低头。神会在你的家里，在你的生命，会在教会做奇妙的事。所以我再一次请大家来看诗篇84:11，我们再一次读这一段经文，预备来。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请大家把那个荣耀圈起来，请注意好，我查了原文，荣耀跟尊贵跟名望是同义词。当你越飞越高，当你有神的光，当你有神的荣耀，你的尊贵的身份会被提升起来。你的尊贵、你的名望、你的名声会被提升起来。所以你有意向，你有愿景，你有信心，你有勇气，就可以翱翔。就像老鹰，它是雄伟的许多事物的象征，尊严、尊贵的象征。你的愿景不断的成就的时候，你会恢复尊严，恢复尊贵的身份认同。再一次来看这段经文，没有意向，没有视野，民就灭亡。为什么灭亡呢？因为神给你身份的荣耀，神给你身份的尊严，神给你身份的尊贵跟荣誉被撒旦剥夺了。2024年你要一个新的意向，神要恢复你的荣耀、你的尊严、你的尊贵。我要再一次说，今天的信息是一个特别的信息。我要跟我最爱的幸福城市教会的家人说，这是我要祝福你在这一年。2024年我们一起念，预备来。上帝会让你成为一个有荣耀、尊严、尊贵的人，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无论过去的岁月里你遭受怎样的责难屈辱，你将在公开的地方被敬重，人们对你会有好的评价，你的声誉将会恢复。你不必看自己是卑贱的，当你敬拜至高神的时候，你会被神提升身份。所以要再一次提醒你，这不是我随便乱讲的，这是圣经里面生命记就有告诉你的。生命记在26:19这里说，一起读来，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再次提醒弟兄姐妹，神要高举你，神要让你有如鹰展翅上腾的尊严，人们会称赞你，会记得你有做过美好的事，会高度的尊重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因为神要带领你翱翔在天际。最后我想鼓励弟兄姐妹，2024年像老鹰一样飞得高一点，求神触摸我们对属灵的事 有兴趣，有兴趣活出神带领你更成熟的属灵生命，所以你可以进入更高层次的超自然领域。你祷告会看到超自然事发生，神迹奇事、异能、医治、启示会在人的生命里面会运行，因为神带领你与耶稣一起同坐在天上。以赛亚书55:9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要提醒弟兄姐妹，神的意念2024年会高过你的意念，让神的意念带领你相信那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奇事，为这一些你渴望的事祷告，实现神给你的意念，为神勇敢的做梦。年轻人做意向，老年人做意梦，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身份里面让神提升。我要再次给大家看这个图像，如鹰展翅上腾。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如果你没有神的真理话语，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引领，请注意，那么这一切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都不会发生。所以我要请大家 再次打开你的双手，信心，对神的信心，神真理的信念一起拍打的时候，圣灵的水流会让你兴起你的生命。所以我请大家从座位上一起起立，我要请大家一起来为2024年你的生命来祷告。我请大家起立的时候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我请你一起来为你的2024年祷告，为幸福城市教会2024年祷告。我相信在2021年的时候，神跟我说三年后神要在这里做奇妙的大事。2024年就是三年前神告诉我，我相信神不只是让这个教会，也会让你，让你的家要经历一个美好的新事在你的生命里面，好不好？你高举双手，如同你张开翅膀的信心信念来跟神祷告。你跟神祷告来宣告，主啊，在2024年你对我的生命赐给我你的启示，让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让你的应许高过我的问题。主啊，你来拥抱我，你的爱来环绕我，你吸引我相信你的应许。在你爱的大能里面，在2024年我要经历前所未有更美好的生命。我们宣告也相信，在今年你要使我们来经历超越我们所想象的生命。我们祷告为自己，为你所挂心的家人，为你所挂心的一件事情，你在祷告当中让圣灵带领你，让圣灵带领你，让圣灵带领你飞得更高，看得更远。谢谢耶稣，谢谢圣灵带领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是我要与你飞翔，你生命引领我，在你大能爱中
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展翅上腾，谈到有关的愿景视野，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已经不敢做梦，因为你的生活埋没了你所有的梦想。很多人害怕，如果我这样来跟神说你使用我，我如果这样说这样做，我有很多的恐惧，我如果真的顺服主，那么有许多恐惧的思想就跑进来。但是如果那些你所害怕所恐惧的没有发生，那么你会把神放在你心中的愿景、潜力、能力、意向就深深的埋藏起来。时间不断流逝，你会再也想不起来你的意向。很多人你的意向已经是破碎的，你非常认真努力的往目标前进，但生活的风暴非常的强烈，好像一列火车跑过来撞碎了你所有的愿景，砰，你的愿景破碎了。可能你是有一个被埋葬的愿景，可能是有一个破碎的愿景，但是更多的人可能你的愿景是一个模糊的愿景。今年在2024年一开始，你的生命、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关系，我鼓励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不要用人的想法去想未来的可能，你要透过神的眼光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清楚，问神，主啊，2024年让我清楚你给我的愿景，让我人生的目标跟今年 能够完全的结合。所以我相信神要带领你能够飞得更高，看得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愿意这样子被神带领，高举你的双手，我们再一次跟神祷告。你跟神说，神啊，2024年你跟神来祷告，你跟神祷告，求神使用你的生命，扩张你的生命，常与你同在，不受艰难，不受患难。神要使你比许多的弟兄更加的尊贵。哈利路亚，好不好？每个人跟我一起来一句一句祷告。你跟我一起说，天父，我是一个如鹰展翅上腾的基督徒。
我是一个如鹰展翅上腾的基督徒。
我要飞得更高。
我要飞得更高。
我要翱翔在天际。
我要翱翔在。
我要与你面对面。
我要与你面对面。
你是我信心的创始者。
你是我信心的创始者。
你是我信仰的终结者。
你是我信仰的终结者。
请你启示我。
请你启示我
生命的愿景，
生命的愿景，
赐给我2024年的目标，
赐给我2024年的目标。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
愿你的恩膏充满我们，
愿你的恩膏充满我们，
让我们飞得更高，
让我们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飞得更远。
好吧，我要请每个弟兄姐妹，你跟旁边的人手牵手，让我们能够彼此能够扶持彼此，在2024年，我们用信心，用信念，我们相信神。要带下医治，带下供应，带下翻转，带下关系的恢复。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债务，在今年上帝会帮助你偿还。撒旦偷走你的，神要恢复你，神要加倍的偿还你，神要祝福你在婚姻家庭，在关系里面的痛苦要得到平安，得到幸福。我相信神今天要告诉你，你遇到的暴风雨，遇到的灾难，今天神要带领你兴起建造你的生命。今天神不要你好像在新的一年开始就觉得我今年完蛋了，我今年结束了，我今年没有盼望了。我不要再用这样的想法，我要抬头仰望神，我要望着日头，望着太阳，望着耶稣基督。神今年我在今年能够飞得更高。我宣告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在读书当中有一个渴望能够在学业上面来荣耀神。我祝福在我们当中，在工作职场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手牵手的时候，彼此祝福，彼此成全，彼此支持，我们能够在2024年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好不好？每一个人为你左右邻居来祷告，2024年为他宣告得胜，为他宣告2024年的12月31号他会充满生命的见证。你祷告为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让他的生命有尊严，有能力，有荣耀，有恢复，有关系。我们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在2024年我们不会卑躬屈膝，我们能够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好不好？我们高举双手跟神说，神，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祷告你的慈爱拥抱我们，我们祷告你的祝福会来到，你的财务会来到，你的关系会来到，你的能力会来到。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
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吸我，吸引我，靠近你身旁。
主，我们等候。
我要与你飞翔，你生命引领我，在你大能爱中。
主耶稣，我们祷告2024年你祝福每一个人领受你圣灵的恩膏。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手放在心上，我要为你祷告，求主在2024年开启你属灵的视野，让你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飞得更高，靠着神给你的恩赐，凡事都能做。主耶稣，我祷告，当我们把手放在心上的时候，求你的圣灵现在就恩膏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的信主的年日有多久，我们祷告你的圣灵无限量的倾倒，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宣告2024年是我们要经历最美好的一年，前所未有更好的一年。主，我们要 扶持彼此，在今年能够支持彼此，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们的生命要被提升，要看得更清楚。感谢耶稣，让我们在2024年经历神迹奇事，勇敢的祷告，向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宣告神的大能胜过这一切。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请大家高举双手，为大家做最后祝福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祷告恳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给我们能力，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继续活出你的话语。我特别祝福在我们当中已经失去信心、失去盼望的人，觉得不可能改变的，不管是关系、财务、能力的人，我祷告让圣灵的恩膏进来的时候，一切都要不一样。谢谢耶稣，让我们2024年有新鲜的恩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